我等候他们不少于8天之久，这时一桩没有预计到的怪事插了进来，那可是历史上从没有听说过的。有天早晨，我还在我的茅舍里，星期五跑进屋来对我大叫：
主人，主人，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我一跃而起，穿上衣服，不顾危险跑了出去，穿过我的小树林，顺带说一句，它已经长成了密密匝匝的林子。我说我不顾危险是没有拿武器就跑了出去，完全违反了我的习惯。我的眼睛转向海上，立即望见在约一里隔半以外处有一只小船，船上挂着一张他们所说的洋肩甲帆，乘着顺风往海岛开来。我还看到他们并没有从海岸伸出的方向，而是从海岛最南端开来。一见这种情形，我就叫来了星期五，让他隐蔽起来，因为那不是我们所等候的人。随后我就进屋取来了望远镜，想看出他们一点门道来。我搬出梯子，按照我在担心出问题时常做的办法，爬到了小山顶上，想看得更清楚一点而不被发现。我的脚一登上山顶，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艘大船停泊在离我东南偏南2里隔半左右的地方，离海岸不超过1里隔半。根据我的观察，那明显是一艘英格兰船，而小船则似乎是英格兰长艇。我所感到的混乱是无法描述的。我见到了一艘我有理由相信是我的同胞驾驶的船，因此我认为他们是朋友，但我心里又出现了一种无法描述的隐忧。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此就提高了警惕。我首先考虑的是，英国海船干嘛要到世界上的这个地方来？这里并不通向英格兰人生意往来的任何地点呀。而我又知道并没有暴风雨形成的灾难把他们吹送到这里来。他们如果真是英格兰人，到这种地方来准不会有什么好够的。我倒不如还像刚才一样隐蔽起来为好，别落进了强盗和凶犯手里。有时候一个人会感到一种秘密提醒，让他注意危险，虽然他分明知道不可能有危险。你可别瞧不起这种提醒，凡是观察过世事的人，我相信是很少能否认接受过这种提醒和警告的。那是看不见的世界的某种启示，一种我们不能怀疑的精神交流。既然有这种提醒警告我们注意某种危险倾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们来自某个友好的神灵呢？无论他是高级、次级还是低级神灵都无所谓，都是为了我们好。目前的情况大大肯定了我这种推理的正确，因为如果这种神秘的警告不管它来自何方没有使我谨慎起来的话，我早就无可挽救的倒霉了，就会比以前痛苦多了。这情况你马上就会知道。我在山上长期保持着这个姿势，但我看见小船往海岸靠了过来，似乎是为了方便登陆，想找个河帮开进来。不过因为他们靠的还不够近，还没有发现我当年让筏子登岸的小河湾，而是把小船开到离我半英里的岸边。这叫我很高兴，因为否则他们就有可能正好在我的家门口登岸，把我赶出我的堡垒，说不定把我抢个倾家荡产。他们上岸以后，我感到完全满意了，他们都是英格兰人，至少大部分是。有一两个人我认为是荷兰人，可事实上并不是。他们一共有11个人，其中3个没有武器，好像还捆绑着。前面的4、5个跳上岸，就把那3个作为俘虏压下了小船。我看见那3个人里的一个非常激动地做出乞求、痛苦和绝望的手势，动作甚至很夸张。另外2个有时也举起双手，做出很痛苦的样子， 但没有第一个人那么激动。见到这种情景，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星期五尽量用英语对我喊道：
哦，主人，你看，英格兰人也吃人呢，跟野蛮人一样。
为什么？我说。
星期五，你以为他们打算吃他们吗？
啊？
对。
星期五说，
他们会吃的。
不会不会，我说。星期五，我担心他们会杀死他们，但肯定不会吃他们。在这整个时间里，我都没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是被那恐怖的场面吓得直发抖，时时刻刻担心那三个人被杀死。不，我看见一个混蛋举起了手中的大砍刀，那是水手们的叫法，或者佩刀，对一个倒霉的人砍去，眼看着那人就要倒下去了，我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固了。现在我非常想念西班牙人和跟他一起走掉的野蛮人，我恨不得设法走进那些人的射程而不被发现，把那三个人救出来，因为我发现他们手上没有火器。可情况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我发现凶狠的水手对那三个人的暴力行为的同时，还发现别的人正分散到岛上的各个地区，好像是想看看环境。我还注意到那三个人也有自由，可以随意走动，不过三个人却都在地上坐了下来，心事重重，好像绝望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到这海岸时的情景。我四面张望，那时我是多么绝望呀，我多么疯狂地打量过这四周呀，我心里的念头多么恐怖呀，因为怕被猛兽吃掉，我又是怎样在树上过了一夜的呀。我那天晚上并不知道上帝会有风暴和潮水把大船吹到海岛附近来为我提供物资，多年来我就靠那些东西养活着自己，那么这三个穷途末路的可怜人肯定也不知道他们能得到解救和接济，而且这一切已经离他们很近，在他们自以为已经毁灭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倒是安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预见未来的目光都十分短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依赖伟大的造物主给我们幸福，造物主是不会让自己的作品绝望的。即使在最困苦的情况下，人们也都有让自己感恩的东西，有时他们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于被解救。不但如此，有时似乎要把他们送入毁灭的东西说不定正要解救他们。那批人是在潮水最高时上岸的，他们的一部分人站着在跟押来的囚徒谈判，一部分人却四散游逛去了，要看看自己到了什么地方。这时他们已不知不觉蹉跎到了退潮时间，海水已退走了很远，他们的小船搁了浅。他们在小船里留下了两人，后来我才发现那两人里有一个多喝了点白兰地睡着了，另一个醒得早些，却发现小船搁浅太严重，他已挪动不了。他对游逛的人大声吆喝，那两个人马上就来到了船边，但是他们使尽了全身力气也挪不动那船，船体本身就重，那一带海岸又全是烂泥，几乎跟搁在流沙上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像真正的水手一样放弃了努力，到各处溜达去了。水手是最不瞻前顾后的人，我听见有人对另一人大叫，让他们离开船。
干嘛呀？你就不能让他搁那儿吗，杰克？一涨潮他自己就会飘起来的。
一听他们的话，我的主要疑问，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就已经完全解决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完全隐蔽在小山顶附近的观察点上，一次也没敢走出我的堡垒。一想到这地方保卫之严密，我就得意非凡。我知道要那小船飘起来至少还得十个小时，到了那时天就快黑了，我就可以有更大的自由观察他们的动向和 和听他们讲话了。如果他们讲话的话，与此同时，我和以前一样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因为知道我要对付的是跟先前很不相同的敌人，所以我就更加小心了。我命令星期五准备好武器，我已把它训练成一个出色的射手。我拿了两支鸟枪，给了他三支步枪。我穿上我那可怕的山羊皮外衣，戴上我的那顶大帽子，在身边掉了把出鞘的刀，皮带里还插了两把手枪，两肩还各挎了一支步枪。我那样子确实非常狰狞恐怖。前面说过，我的计划是在天黑以前不做任何打算，可是到了两点钟，一天最热的时候，他们已经七零八落地进了森林，我估计是躺到地上睡觉去了。那三个受难的人虽然为自己的处境着急而睡不着，却也到一棵大树的树荫里躺下，他们离我约有四分之一英里，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觉得。于是我做出决定，在他们面前现身，并了解他们的情况。我立即以我刚才说过的那形象向前走去，星期五远远地跟在身后，他也是一身武器，和我同样狰狞，然而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不像妖怪。我尽可能地隐蔽地来到他们身边，用西班牙语对他们大喊：
你们是什么人，先生们？
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吃了一惊，可见到我那副怪模样，更是惊愕不已。他们没有回答，我看出他们打算逃走。这时，我又用英语对他们说：
先生们，不要惊慌，说不定出乎你们意外，来到你们身边的是个朋友呢。
看来，他一定是上天派来的。
其中一个脱下帽子，对我郑重地说：因为我们的处境已是人力不能改变的了。
一切改变都来自上天，先生，我说。
但是你能告诉一个陌生人他怎样才能帮助你呢？因为在我看来，你似乎非常痛苦，对吧？你上岸时我是看见的，在你似乎向跟你一起来的坏蛋提出请求时，我看见一个人举起刀要杀你。那个可怜的人泪流满面，浑身发抖，好像被吓坏了。他颤抖着回答道：
我这是在和上帝说话呢，还是在和人说话？你是凡人还是天使？
别担心，我说，如果上帝派天使来救你，他一定会穿得好些，武器也和你见到的不同。请别怕，我是人，是英格兰人，我打算帮助你。你看，我只有一个仆人，我们有武器弹药，我们能帮助你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别担心。
我们的事儿，
他说，
先生，说来话长，一时也无法全告诉你。要杀我们的人就在附近，简单说吧，我就是那艘船的船长，我的部下叛变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别杀我，最后他们就把我放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还有两个人跟我一起，一个是我的大副，一个是乘客，他们担心我们会死在这里，他们认为这地方没有人烟，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些混蛋在什么地方？你的敌人，我说，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他们就在那儿躺着呢，
他说，指着一片树丛。
我的心直发抖，担心他们会看见我们，听见你说话，要是听见了，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全杀死的。
他们有火器没有？我问。他回答说，他们只有两支枪，一支留在小船里。
那好，我说，剩下的就由我来处理吧。
我看见他们都在睡觉，把他们全杀掉也很容易，不过俘虏了他们不是更好吗？他告诉我，其中两个坏蛋已经无可救药，对他们发慈悲很不安全，但是只要能把他俩控制住，别的人就会回到岗位上去。我问他是哪两个，他告诉我距离太远无法描述，但是他一切都将听从我指挥。
那好，我说，为了怕他们醒来，我们就退到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地方去。
然后再决定以后的事儿。他们高高兴兴地跟我退了回来，隐蔽在树木后面，不让那些人看见。你看，先生，我说，如果我冒险来救你，你是否愿意和我约定两个条件？他预计到了我的建议，就告诉我，只要能收复他的船，恢复他在船上的地位，他在一切问题上都听我指挥。如果收复不了，无论我带他到哪里，他都愿意和我同生共死。另两个人也说了同样的话。那好，我说，我只有两个条件。一，你和我一起在岛上的时候不能发号施令。如果我给你武器，你在任何时候都要用它为我办事，不能伤害我或我这岛上的人。同时，你得服从我的命令。二，如果收复了船，你必须把我和我的人免费送回英格兰去。他用人类的忠诚与所能创造一切的话向我做了保证，说那都是很合理的要求，他当然接受，而且一辈子承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那好，我说，我这里有三支步枪，还有火药和子弹，告诉我，你认为下面我们最适宜做的是什么？他做出一切能表示感激的动作，说明他完全听从我的指挥。我告诉他，凡是冒险都难免有困难，但是我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是趁他们躺着时立即向他们开火。第一排枪过去，没有死的人若是投降，我们还可以饶他们一命。我们开枪是完全照上天的意志办事。他非常谦恭地说，只要有可能，他还是不愿意杀死他们。只有两个人是护恶不圈的歹徒，是全船哗变的发起人。如果他俩跑掉了，我们仍然可能失败，因为他们有可能回到船上，带了全船的人来把我们消灭。对，那么我说，我的建议是否合法，决定于需要，因为那是我们能挽救自己生命的唯一办法。不过，看见他对流血还抱慎重态度，我也告诉他，他们应该自己选择走他们所发现的最便利的路。讨论中，我们听见他们有人醒了，很快又发现有两个人站了起来。我问他其中有没有他所说的叛乱首领，他说没有。那好，我说，你可以让他们逃走，上天唤醒他们似乎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然后如果还有人跑掉，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他听了激励他的话，举起我递给他的步枪，把手枪插进了皮带，他的两个伙伴也各自拿起武器走在前面。他们弄出了一点声响，一个已经醒来的水手转过身子来，那人一见他们过去就向别的人叫喊，可是已经太晚。他的叫喊刚一出口，他们，我说的是船长的两个伙伴，就已经开枪。船长聪明地保留了他的子弹，两人都瞄得很准，一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却还没死，翻身跳了起来，急忙向别人呼救，但是船长已抢到他面前，告诉他求救已经太晚，他应该祈求上帝宽恕他的背叛，说着就用枪托把他打倒在地，那人也就没有了声息。那一群里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受了轻伤，这时我已赶到，他们看到了危险，发现抵抗已经没用，只好祈求饶恕。船长告诉他们可以饶他们一命，但他们必须为自己所犯的背叛罪行表示忏悔，发誓忠诚于他，并帮助他夺回船只，然后开回到牙买加去。三个人对船长极力表示出诚意，船长也表示愿意相信他们，饶他们不死。对此我倒不反对，可我仍然要求在他俩留在岛上时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这事儿办完后，我又打发星期五和船长的大副到小船上去，我命令他们把船控制起来，把桨和帆拿走，他们照办了。不久以后，那三个离开伙伴算他们运气，乱逛的人听见枪声也赶了回来，见到刚才还是他们的俘虏，现在已成了他们的征服者的船长，也自愿接受了捆绑。我们的战斗取得了全胜，现在剩下的
就是船长和我彼此询问情况了。我首先发言，告诉了他我的整个历史。他听得很专心，甚至感到惊讶，尤其是在听到我获得食物和枪支弹药的情况时。事实上，我这一串奇迹般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可他又从我的故事联想到了自己，我多么像是上帝为了救他一命故意留在这里的呀。想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哽咽地说不出话来。